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苑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欢迎大家来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新约番外篇。今天是第14课，在我们之前的两课，我们一起学习了哥林多前后书。哥林多教会既然作为两封书信的收信者，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以及他们和保罗的关系，对于我们掌握理解这两封信至关重要。这些我们在之前的两课已经介绍过了。在研究这些背景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问题常常引起学者和读者们的兴趣，也引来了一些的争议，那就是保罗究竟给哥林多教会写了多少封的信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一课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保罗给哥林多的书信究竟有多少封呢？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只有三封书信，也有人认为有四封信，但更有一些说法是支持一共有五封书信。三封书信的说法包括先前的信，现在已经失传了，然后就是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当中哥林多前书就是哥林多后书二章三到四节、七章八节和十二节所提到的严厉的信。而根据四封信的说法，先前的信虽然部分已经失传了，但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到七章的一节，有些时候会被当作是这封信的一些的片段。严厉的信大多保存在哥林多后书十到十三章当中，加上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一到九章，一共是四封的书信。至于五封书信的说法，就是第一封信呢，是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九节所提到的先前的信，现在已经失传了，然后是哥林多前书。第三封信呢，就是哥林多后书二章三到四节、七章八节、十二节所提到的严厉的信。那第四封信呢，就是哥林多后书的一到九章。第五封信呢，就是最后一封，基本上是从哥林多后书十到十三章。我们比较倾向接受五封信的理论，所以呢，我们会比较详细的一些来介绍这些说法。第一封信呢，就是先前的信，也有人叫它是前前书。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已经先写了一封给哥林多教会，这已经是较切实的一个观察。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九节已经提到这一封先前的，这封信至少有一部分提到与不道德的信徒相交的问题。很多学者相信这封信呢，现在已经失传了，但是仍然有一些学者却以为这封信部分正在保存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到七章的一节。这样初步看起来，这个段落的经文真的似乎打断了上下文的思路，因此呢，有人以为这是前前书的片段。但这种说法有一个难解的地方，那就是保罗的先前的信确实受到哥林多人的误解，认为保罗是劝勉他们不要与任何行淫乱的人来接触。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九到十三节给了他们一个答复，是指到只适合在若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人的身上，而不希望他们误将 这个应用在没有信主的人身上。但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到七章的一节清楚地谈到与不信者接触的原则，当中讲到不与不信的人同父异轭。如果这真是先前信的片段，保罗就会造成自相矛盾的局面。第二封信就是哥林多前书，绝大部分的学者都不会否定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的书信，也不会怀疑它的整体性。至于第三封信是严厉的信，这一封信写在哥林多后书二章三到四节、七章八节和十二节都有提到过，而这一封信是已经失传了的。有学者认为哥林多后书十到十三章的部分内容便是严厉的信，但是有几点是值得讨论的。首先，在十到十三章没有提到保罗的严厉的信当中所论到要求管教不守规矩的人的事件。第二，保罗在十二章十七到十八节所问到的似乎是前面的八章六节、十六到二十四节和九章三到五节所做的安排。如果八到九章是属于一到七章这一段落里面，那么十到十三章就是在一到九章之后所写成的。最后，保罗没有照先前所应许的回到哥林多，却写了严厉的信，以免引起他们心中的痛苦。这是在一章二十三到二章四节所讲到的。但写在十章到十三章的时候，保罗却已经预备好要拜访他们，就像十二章十四节所说的，而且要求他们要严厉的管教行动，就是在十三章一到四节所提到的。讲到关于第四封信，在近代的新的研究当中，很多的学者相信哥林多后书一到九章是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第四封信，但这个观察呢，基建于两个假设的上面。第一个假设就是八到九章是属于一到七章，第二个假设就是一到九章与十至十三章可能不再同时写给同样的人。但第一项的假设，也就是八到九章属于一到七章，这个假设呢，已经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那就是第八章和第九章同为两封独立的书信。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第九章其实是应该放在第七章之后，也有人认为第九章是一封独立的信，以后才附加在第八章之后。有学者认为有三项质疑的质疑论据来支持第八章和第九章是不属于一到七章的。第一个质疑是根据第九章一节的用词讲到论道，而且详细说到主题供给信徒的事，这似乎正表示保罗开始讨论一个新的事，而非接着前面讨论的第八章所讲的。对于这个质疑，有的回应是虽然保罗在其他的地方也有类似的，当然不是完全相同的方式转入一个新的主题，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七章一节、八章一节、十二章一节、十六章一节，但这并不表示有这样一种方式出现就认为是一定有新的主题。我们可以说第九章是较为简略的接着第八章的主题，而第九章的一节详述主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第八章的四节开始就不断提到捐献的事。第二个质疑是如果第八章第九章是连在一起的， 那么为什么保罗在八章一到五节用马其顿的榜样来激发哥林多人呢？却又在第九章的一到二节竟然用哥林多人来激发马其顿教会，这岂不是前后不一致吗？我们的回应是，这种似乎不一致的现象是可以从经文的上下文里来解释的。保罗在第八章以马其顿教会已经完成这件事来激励哥林多教会，要他们完成已开始的事。而在第九章，保罗是一开始就用哥林多人的热心来激发马其顿教会已经采取的行动，基本上没有所想象的那么不合情理。第三个质疑是，第八章、第九章对派弟兄先到哥林多的目的说法不一样。在第八章，保罗说要派相当信得过的代表去，为的是避免在收捐献的事上出现一些不当的指控。但是到第九章，派他们去的目的原是为了保证保罗到达的时候捐款已经预备好了。对于这项的质疑的回应是，其实第八和第九章的目的可以说是互补的，不见得有矛盾的地方，也不能因此而硬要将两章分开，看为两封独立的书信。
江河涌流。 经渴望过一个永不改变的爱吗？人世间的海枯石烂都是会过去，但我们的神他却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没有一个忧患他不愿意担当，没有一个重担他不愿意背负，他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他爱你就爱你到底。
良友圣经学院精训，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第八章第九章的连贯性可以在九章三节保罗提到打发几位弟兄得以证明，这个说法似乎表明了他们已经知道第八章十六到二十四节所说的那几位弟兄。另外九章三到五节也表示哥林多人了解他们对捐献应该负的责任，这也是保罗在八章六到十五节曾强调过的。现在我们可以讨论第二个假设，也就是一到九章与十到十三章为两封书信，分别处理两个不太相同的处境。首先，十章一节的语气转换太大，在心理上似乎不可能同时对同样的人写下一到九章，同时又给十到十三章。在前几章，特别是七到九章，使徒表现的喜乐与安慰，因知道了哥林多教会仍然对他表示忠诚，并要管教那些攻击他的人，使他更肯定了哥林多人的信心，而可以再一次提出捐献的事。但是到十章的一节，信中的语气呢，突然急转，保罗转而警告他们，他会不惜采取管教的行动。我们可以从十章的二节、五到六节、十三章二到四节还有十节可以看到，用这种行动以对抗加在他身上的控诉，而哥林多人竟然为这件的事情幸灾乐祸。我们从十章九到十一节、十一章七到十一节、十二章六到十八节可以看到，他也对哥林多人乐意接受别的福音而感到愤怒，同时他也不客气地来攻击那些教唆信徒来敌对他的人， 我们可以从十一章十二到十五节看到。因此呢，我们在第九章所看到的基本是保罗对一个已经解决的危机的回应。而在十到十三章，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是面对一个新的危机的回应。而当他写十到十三章的时候，这个危机仍然没有真正的解决。一到九章是保罗对提多带回来的好消息的回应，因为哥林多教会已经给他严厉的信做出悔改的行动。而十到十三章是使徒接下来写的一封信，因他又听到哥林多教会假使徒，引起了更严厉的危机。但有学者拒绝这个观点，也就是一到九章和十到十三章为两封书信。我们要为整卷哥林多后书，也就是一到十三章的整全性做出辩护。他们当然看出十章一节语气的转变，但不以为这一定就是分开的两封信。有学者认为，就在使徒写充满安慰和喜乐的信的时候，他接到从哥林多来的消息，说又有一个新的危机出现了，因此他又加上十章到十三章作为回应。也有学者认为，十章一节的语气的转变也不是那么严重。其实这两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从软弱当中得刚强。这两部分保罗都有为自己做出辩护。另外，没有任何的现存的手抄本与我们现在的哥林多后书在形式上有什么差别。对于赞同哥林多整体性的观点，我们也可以用以下的几个论点来解释。第一个论点，十章一节的语气的改变是有可能保罗在写安慰的信的时候突然接到令他惊讶的消息。但如果是真是这样，保罗为什么不在十章开始的时候先做一个解释，说他刚才赞赏过他们的忠诚，但因为收到个坏消息，他现在不得不为他们对福音的不忠而责备他们呢？第二个假设，在一到九章以及十到十三章的确曾出现过从软弱当中得刚强的主题，也曾为自己做出辩护，但后面的辩护的强度远大于前面，而十到十三章沿用了一到九章关于从软弱当中得刚强的理由，也有不同的地方。在一到九章，保罗强调做使徒是需要备受艰辛的磨练，但神的能力仍然在他的侍奉当中彰显出来。但是在十到十三章，他故意转变了敌对者对评估使徒职分的标准。在现存的抄本当中，我们的确找不到将这封信分为两部分的抄本的证据，但我们可以想象，在历史的早期，在抄写经文的时候，原本是分开的两封信却被抄为同一个书卷上。因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结论，一到九章为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第四封书信，最后是第五封信。经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十到十三章为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五封书信。
基督徒要经历神，必须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体验他的赦罪之恩以后，还要与众人追求圣洁。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圣洁。
从以上的论述，同学们可能觉得有点复杂，但是对于新约书信背景的认知是能够帮助我们掌握书信的整体意义的。有时候我们看见部分书信的内容好像有点零散，连贯性与逻辑性好像也不强，但是当我们了解写书信的背景与收信教会的状况，书信的内容就会有一种立体的呈现。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再次参照这个课堂的内容，再次重温哥林多前后书，便能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心肠和教导。我是杨天成，我们下一课再见。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长阔高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天加一点，我对主话渐明了。
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长阔高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话渐明了。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话渐明了。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